好，我们今天开始读马窦福音啊，这是我们这一次这个阅读全本圣经的最后一部书了哈，就是比较特别是把它放到最后一部念啊。不过也很好，就是我们刚好碰到现在在平日弥撒里面主要在提马窦福音嘛啊。那我们现在读了四章哈，那可能各位都很熟悉了。我们很快的比较一下马尔谷，你看看马尔谷第一章。你还记得我们刚刚读过的马窦的第三跟第四啊，是约翰开始出现嘛？我们看看那个马尔谷第一章，如果你是纸本的圣经，看看标题就好了啊。那一开始第一节到第八节是约翰出来啊，那么也是一样，就是有这个旷野中的呼声啊。第二节就正如先知以撒意亚上的记载，好，这是约翰。然后呢是第九到第十三节是耶稣受洗跟耶稣受试探的故事啊，非常简短。然后呢第十四节开始呢，耶稣开始传福音，约翰被监禁啊，然后监禁如果耶稣公出来生活，他首先怎么样，他先招选了两对兄弟，对不对？伯多禄跟安德勒，雅各伯跟若望。好，然后是从第二十一节开始，耶稣在会堂里面开始公开的生活宣讲。好，这是马尔谷的一开始。我们回来翻过来看马窦啊，你看马窦的第三章啊，一开始是若翰宣讲，对不对？然后呢，接着是耶稣受洗啊，然后第四章有这个耶稣受试探，但是这个篇幅就变得很大了。第三一到十一节，这个马尔谷只有两三节就结束了，对不对？然后呢，从第四章的马窦第四章十二节开始，也是若翰被监禁，耶稣开始公开出现啊。你看，还是跟这一个马尔谷的核心的讯息是一样的，对不对？然后呢，是很多人来了。那接着第十八节，耶稣招了两对兄弟，然后开始怎么在第二十三节开在会堂里面施教啊，宣讲天国的福音。你可以看见了，几乎是把这个马尔谷的第一章给它放大一点点啊。这第一个就是可以看见，我们可以想象，就是马窦用了很多马尔谷的材料，把它变得又补充的更丰富，可能它比较晚写，收集到更多的材料。好，那马窦的第一章跟第二章童年故事就是马尔谷没有的，这是马窦他自己写进来的。那我们前面就是我自己练那个族谱，怕对这个名字对各位比较不习惯嘛，我是说我来适合的服务一下。好，那么我们可以看见第一章跟第二章啊，包含第三跟第四，你练那么多，你应该有一个字，你觉得一直出现，除了耶稣名字以外，你觉得什么字一直出现最多次？刚才练的有没有什么印象？这个先知的话应验，对不对？你看这个第一章的二十二节，这一切事的发生是要应验先知的话啊。第一章的十五节，这应验了上主借先知的话。十七节啊，又应验了耶勒米亚的话。二十三节又应验了先知的话啊。第三章的第三节。啊，又应验了伊撒伊亚先知的话。然后呢，第四章的这个十四节应验了伊撒伊亚先知的话。啊，你可以看见啊，马窦的特色，他就是很清楚，他说这一切什么是天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就应验了。换句话说，是天主的计划。那我希望各位你读，你可以发现，但我们可能后面会读更多，好几次就是说。这就应验了什么什么的。但他那应验这些话，他要提这样的讲法，他应该是读者应该对这个先知的话很熟悉嘛。他如果不熟悉写的，其实意义不大啊。当然我们今天很遗憾，我们今天这个当今的教友们对这个话熟悉的不多，不过就是提醒一下，你可以看见这个他一直这么提应该是很重要的。但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我们可以发现马窦他的读者一定是犹太背景深厚的人，那这些话就不太有意义嘛，对不对？很清楚的。好，然后我们看见他要谈的呢是族谱呢都是父亲生儿子的写法，因为是男性社会。就到了这个若瑟的时候呢，在第十六节时候呢，雅各伯生若瑟，然后他介绍他是玛利亚的丈夫，然后说玛利亚生耶稣。那你就问他怎么生的， 对不对？怎么生的？好，当然一般常常想一定会有一个男生，因为是弱色。可是他们上面第十八节就说了，耶稣基督诞辰是这样的，什么意思呢？不是你们所想的，不是来自于弱色啊，所以他谈的怎么一样是来自于天主嘛？那注意到在第二十节里面啊，第二十节这个梦中，天主借着梦境告诉弱色说，达味之子弱色，好，我们知道后来耶稣也成为达味之子，对不对？达味之子耶稣可怜我们吧，很多只能都是呼喊嘛，所以这边谈的耶稣是达味之子，然后呢，不要怕，是你的妻子，好，那在他内受生的，所以你注意到玛利亚是被动的，在玛利亚的胎中接受的那个孩子，在过去的那一个生育观嘛，生子跟今天不一样，过去没有今天的知识，对不对？好，但还强调怎么样？所以玛利亚单独一个人不能生孩子，不行的。当然不是弱生，是谁呢？他说是由于圣神，所以换句话说是天主的主动啊。所以注意到我们不接受，我们不接受所谓的无性生子，没这回事啊。这玛利亚，所以他的确是生的耶稣，但他怎么会有那个在他胎中降孕呢？因为天主啊，他要生一个儿子，所以其实写得很小心了、啊。你注意到这个，然后说应验了先知的话，在证明什么？天主跟我们同在埃马努尔。所以第一章其实主要一直要讲的是耶稣呢是超乎人的常情诞生的，所以他呢是天主之子。是天主之子，但是天主之子来到人间也靠着人的合作，有玛利亚的帮忙啊，同意，然后呢有弱色的同意要保护他，那可以看见，那可能从弱色呢他成为在人间的父亲，那么耶稣就成了什么达味之子，这就符合了整个的古老的预言，从达味的家族，从叶色的根苗啊，要生出一个拯救者嘛。好，然后呢注意到第二章一诞生的时候呢，这个年轻这个贤士们来问呢，犹太人的君王在哪里？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君王这个名词后来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罪状牌啊，所以这边很奇怪嘛，因为他并不是诞生在王家嘛，对不对？但是他是真正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犹太人的君王。好，那么外邦人能怎么会知道呢？当然是天主的启示嘛。然后呢到了第十一节，他们看到了孩子，他们朝拜已经是一个对神的一个表达了，或至少对君王是对神的一个表达了。好，然后这个我觉得逃亡埃及的故事都是可以看见，在人的努力想要阻断天主的计划那么不成功的，天主能够让他的计划实现，我们应该努力的去相信这一点了啊。然后最后是什么？他们回来以后呢，到了拉扎勒去说，这二十三节，他将被称为拉扎勒人。的确，我们今天一直说嘛，拉扎勒人耶稣，拉扎勒人耶稣嘛，是这样子。马窦给了一个简单的解释。好，然后第三章我们看见若翰的施洗呢，他是先有一个宣讲嘛，那他的宣讲的语言都是什么？比较是警告性的，甚至于恐吓性的，就是天主要出手了，末世要来了，然后还说怎么样，这个在天主前不要作假。所以第八节提醒啊，来受这一个悔改的洗的人，好像是来受洗，好像是一个愿意悔改的记号嘛，但是他说要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实，否则是骗人的了啊。然后他最后说，比如说最后呢，这个斧子啊，第十节，斧子已经放在树上，不结好果子的会投入火中，什么意思？这个最后的这个审判要来了啊，天主要来。所以看见若翰所期待的，从这些文字我们可以相信呢，他真正期待的应该是什么？天主自己要来了。那的确是天主来了，只不过来的方式呢，不像他所想象的。然后呢开始讲耶稣，所以可以看到我们一开始马窦是他当然是综合性的反省了全部的耶稣的救恩事件，他认识了这一位就是圣经里面透过先知一再预言的，远远超过人的想象，远远超过人的期待，那么天主自己来到了我们当中，而以一个婴孩的方式 一个人的真正的人，完完全全的人的方式。好，那么耶稣受洗的时候呢，就很清楚的出现什么，说耶稣乃是第十五节，这叫若翰暂时接受，为完全诚意嘛。那意是在天主前正确的方式，换句话说是天主的计划。然后呢，受洗后呢，他从水上出来，水里面出来，天裂开，有圣神如鸽子，有声音发言的，这边当然是我们第一次在新约的马窦福音看见什么，天主的三个位格都同时的出现啊，父子神。好，然后第四章的耶稣受这个诱惑，那么我们可以看见这真的是一个大斗法，对不对？都是经上说经上说经上说，那这个经就很特别，跟我们前面所说的是先知预言不一样，这边引用的经文什么全部是梅瑟五书，全部是生命记，换句话说全部是法律，全部是遵守天主的法律。所以耶稣给我们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启示，我们该按着天主的律法来生活，写得好好的，而且怎么样，不要妄用，不要像这个魔鬼一样妄用妄自解释啊，去找漏洞啊，该做的。好，那最后是耶稣开始公开生活，是在加利利亚。一个小小的细节稍微说一下，第十五节他说这个应验了伊莎伊亚的话，说泽布隆地与纳斐塔里地通海大陆约旦河东外方人的加利利亚，那个东是错的翻译，那约旦河的对岸啊，对岸。那这很有趣，因为我们知道泽布隆地纳斐塔里地在哪里，在约旦河西。各位知道这个，还回忆一下若苏厄带领老百姓经过这一个整个的约旦河，在分土地嘛，对不对？但是在过约旦河之前，当老百姓到了约旦河东，他就有两个半支派要求梅瑟让他们住在约旦河东，对不对？梅瑟骂他们，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还没打完仗，对不对？好，那两个半支派里面呢，不包含泽布隆跟纳斐塔利，所以这两个支派是在约旦河西，就是从若苏厄带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呢，打遍了天下，然后呢把那一刻天主许诺的牛奶牛蜜之地分给了那些支派十个半。所以这边是明显是约旦河西，所以这个的确啊，原文是约旦河的对岸。那么这么讲的话，那你就可以想象这个作者应该是在约旦河东边写文章，可以理解吗？简单，对不对？这是一个简单的推理，我们认为这个马窦福音的作者啊，应该是生活在约旦河东边的早期的基督徒团体，所以不会是耶稣的门徒马窦本人啊，不太可能。这几个小的细节其实蛮重要的，稍微跟各位当做一点圣经的知识说一下吧。好，那么接着是跟这个马古非常类似的，这是少数门徒，就不用再多说了哈。我们明天就进到耶稣的公开讲话。愿光荣归于父，及至至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大家。